所以有些啊属于这个39卷到43卷范围之外的资料啊，我就会希望你们自己去看。那么有必要非要连带着本文借品一起解释的，我会写在白板上，或者用简单白话来叙述啊。那么我会跟各位讲出处，其实本文当中的批寻记的内容也都会有出处的页码卷数，各位可以去自己找啊。怎么样用这一品借品呢来包罗所有的菩萨地？你会发现往下读，它不只是包含菩萨地所有的内容，它甚至连声闻地，我们礼拜六下午的那一班现在已经上到声闻地快要末后的5卷了，我们目前已经上到声闻地的卷30了，还剩下5卷就圆满了，所以我预计圆满也大概是5个月，也约莫大概在年底跟农历年前后，所以我就说了我功德圆满大约会在冬季，大约会在春节左右啊。那春节过后我就卸脱了，我就把当初答应师父他要讲一遍，跟很多不同的同学学习完一遍《瑜伽师地论》的责任就算告一个段落。以后怎么样现在别问我。好，我们看到3235页，本地分中菩萨地初持分瑜伽处戒品第10之1。本地分是讲它的主体内容，那么本地分总共有50卷，那么广说的17地我就不说了，那本地的意思就是主题的意思，它总共有17章啊，17章，而现在呢是17章当中的第15啊，第15章叫做菩萨地，所以菩萨地请夸胡。所以另外一个译本叫做地词经，那个地的意思就是每一章每一章都叫做地，所以那个地不是 topic 的地，那个地就是 topic， 我们如果没有英文的话用中文就叫主题啊，或者用我们现在的篇章的说法就是章，菩萨章。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叫做六度四摄章，那个章就是那个地的意思，就是某一个 topic 啊，某一个主题。那么谈菩萨这个概念，包括什么是菩萨，菩萨做些什么，菩萨想什么，菩萨的感情世界是怎么样，菩萨跟人的关系是什么，菩萨怎么去处理他的金钱等等等等，他以菩萨当主体谈跟菩萨有关系的事情通通放在这一章里面。那么在这一章当中呢总共有4词，那个词就相当于节了啊，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，那总共有4节。那我们现在呢是在菩萨地的第1节，第一节又是菩萨地4节当中的主题，其他的3节都是 PS， 都是附录了，所以菩萨地的主题通通放在初词当中啊，这一节当中，另外的3节都是名词解释，用来注解这一节有关的观念，可以说等于是文献附录，另外3词都是文献附录。那有些学者在研究说菩萨地应该只是说初词而已，另外的第2、第3、第4其实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资料啊，我们就并不研究了。那么再来谈瑜伽处，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，因为在唯识的看法当中呢没有真实有自信的一法，所有这一法都是跟我们的八识51心所产生相应的境界，因此所有一切法在本论当中就称它为瑜伽，不是有也不是无，它完全是跟你的八识51心所相应的一个概念。所以本论呢把一切法称为瑜伽处，处的意思就是出生，因为你跟你心相应，于是呢生一切法。请注意背后的概念，它不是说独独只有心而没有一切法，而是说心跟一切法的关系是属于一种境跟相的关系。境指不是那个境体，境是指能造的功能， 而一切法是在静体造性，就是能够显现出万物的功能，产生黑白乃至于青黄赤白灰阶的渐次，在静体当中会现出一个影像。那个影像啊，就是唯识所讲的法。那个能现出影像的那个镜子能照的功能，我们就叫做心啊。所以佛法到了唯识的中见当中，他就把能分别外境的那个心，就像镜子能照万物的功能一样去做比方。那么由这个照体啊所现出来好像外界有那么一个东西的那个影像，唯识把它称为一切法。所以呢，能现象的叫做法性，所现的相就叫做法相。法性就是心的本质功能，法相就是由这个心所显现出来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的境界相。好，这是先简单的做定义。那广说就要去学其他的瑜伽论啊，就是唯识论。那么在这个瑜伽处当中呢，有很多品。那么现在我们学习它的戒品，品就是我们讲啊，章节分呐、啊，啊，就是里面的一支啊，一个支论，就特别来谈戒的品类啊，有关戒的讨论。那么这个是它的第十品。那至于其他几品，我们就不谈了哦。那么因为它有两卷半，所以这边叫做支一，41卷叫支二。42卷就到之三，所以它总共有之一、之二、之三，那是因为它分割在这两卷半的氛围。这是这一行字的意思。于是呢，论的写作特色都会用假设性的问答，所以他就先征问：云何菩萨戒波罗蜜多？什么叫做菩萨戒呢？那么为什么加上波罗蜜多？波罗蜜多就是到彼岸的意思。那换作中文，什么是把菩萨戒做到究竟圆满呢？怎么样才算是把菩萨戒做到究竟圆满呢？他说，要把菩萨戒受持到究竟圆满，那要符合底下九种条件。温陀南就是梵文的 Udana， 就是孤起颂。在你开始讲下文之前，为了帮助你提纲挈领，先跟你用这个五个字一句的方式啊，提纲挈领的把底下里面的关键字拿到这边来。像现在写论文，不是会在论文的一开始有摘要吗？摘要之前会有一行叫做关键字，就是说你这一个论文当中有别于其他论文特别的用字，你只要在索引当中打入这个关键字，就比较容易找到你这篇论文。这里就是底下会用到的关键字，总共有九个。好，请各位跟着画，自性是一个，一切你要切分开来哈，难第三，第四一切门，你们就标一二三四五，第五就是善事，第六是一切种，第七是睡求，第八是二世乐，第九是清净。于是底下就总结如是九种相。相就是本论当中习惯来讲有九种角度，有九种相貌啊，有九种相度方向。好，这个是用这九种相是名略说戒，用来告诉你，略就是要略，简略也可以啊，把它缩减开来，缩减起来它就是这九门。那么重点也是这九相，你只要把这九相都做圆满了，就叫就受持菩萨戒波罗蜜多。那底下呢就开始用长行文，这叫做 Udana， 用寄送体先帮你找出关键字。那底下是论组，因为如果文字都写成这样子，那后人都不晓得该怎么读，对不对？连切分开来都切分不开来，所以后面一定要用长行。长行的意思就是去解释那个寄送，解释那个关键字啊。那么他底下就说了，所谓九种相戒名为菩萨戒波罗蜜多， 一自信戒啊，所以这边就跟刚才的偈颂不是对位吗？你们一看就知道了啊。后文就会一个一个就做解释啊。一自信戒，二一切戒，三难行戒，四一切门戒，五善事戒，六一切种戒，七遂求戒，八此事他事乐戒。前文乌达那叫做二世戒，对不对？二世指的就是这一生跟来生，他事就是来生，未来指的那个他事不是过去哈，只是这一生。因为你这一生我们不晓得前生怎么样了，不过我们要感谢这一过去生让我有因缘此事来成为人嘛。那有因缘又碰到老师，有因缘又碰到一些师弟论，有因缘又碰到刚好听到戒品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都是过去啊无量劫来的因缘，让你成熟在这边遇到所有这一切。可是这一生如果你不好好修，来生是怎么样就没个准头了。所以呢，真正你戒要持圆满，你此事要得到安乐，他事就是未来事要得到究竟的利益。第九，清净戒。清净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跟空性相应。如果佛法要讲道理，所有的东西要合道理的话呢，一定要跟空性正见相应。那么什么叫空性见？那就请看欲切师地论的真实义品啊。我们这边先不谈，先不叫定义。因为空性怕你误会那个字，说空就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呢欲切师地论就比较不喜欢用空，就比较喜欢用清净这个字啊。那么清净的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圆满的意思，已经再没有挂碍了，也就是相当于心经的心无挂碍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就近涅槃。你那个时候的心情呢，就是清净了得，就是清净了得。所以等到你第九门戒啊都做到了，那么你的心情就是清净两个字来形容，对不对？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但是我昨天看了一本书啊，他说庸人思想太平庸，他根本惹不出什么麻烦来困扰人。什么人才会困扰人呢？哲人、知识分子，还有那些好为人师人，这种人呢，专门讲一些人家不懂的东西来困扰人。庸人才不会困扰人呢。我觉得这个那个作者写的蛮有意思。好，这就是这九门。用这九个角度呢，来告诉你怎么样学戒，学到波罗蜜多，就学到彼岸，学到究竟圆满。那首先就来讲云何菩萨自信戒，就先讲第一门了。好，在此给各位一个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请你们自己预习哦，不要你们完全读懂，请你们用3235页最后一行这九门啊，一直到3236页这九门，请把这九门的每一门从第几页开始页码抄到这边来，做个目录。比方说自信戒从第几页开始啊？3236，对不对？3236。好，姑且再透露一下，一切戒从哪里开始啊？往后一章就可以了，3241页，有没有看到3241页啊？所以同样的道理，记得哈，书有两种书，一种是 Bible 摆在那边供养的，一种书呢就是工具书。今天为什么不让你们带一大本来？为什么要特别引印成这样子的文本？就是让各位当笔记书用。所以你们千万要记得善用书，要把这本书的每一个地方啊，该做注解的做注解，该做引注的，引注就是注解它的出处那个页码啊，卷数页码啊。然后呢，你如果愿意再抄经，你就把它重抄一遍，把所有有关的文献资料，你可以在电脑当中自己去排版，排版成你今天自己的一个随身碟，那就是你的随身法藏。如果你是一个会用电脑的人，那老实讲，现在的工具太方便了，对不对？东抓西抓，拼拼贴贴，就是 cut and paste。然后如果你再好一点，有一点结构化的想法，你就把它编排成容易阅读的结构。那随时呢用 PDA 随时你都可以，或者是用现在的 iPod， 太方便了。以后如果有卷轴式像一张纸那样子的荧幕，哦，我实在无不可思议啊！以后学佛有多么容易，但是学画也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里面什么都可以藏啊。可是如果你愿意把它多藏一点佛法的话，那以后读书啊、学佛啊，真的很容易。但是你要得到那么一个地步啊，你要会去整理文献啊，把它变成你今天很受用、自己看得懂的东西。中，即便是你抄我在白板上所写的东西，那也是我的东西。你如果自己不消化过，一样还是我的东西。课结束之后，还是统统还给我。因为很多同学啊，这个堂课结束之后，他努力要去读懂我的白板，就发觉读不懂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都是纲要、关键字而已啊。如果你没有真正马上对文看过、整理过，你随文就马上忘掉了。你真的在读的时候呢，都还是要归零重来，只是你会有印象罢了。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去做这个事儿。好，首先来看云何菩萨自信戒。自信戒这个自信这个两个字啊，中观学者、啊、一直在破它，可是呢，瑜伽行派的唯识学者一直在用它。那你说佛法不是一直在破自信戒吗？那为什么老是用自信呢？因为唯识家对自信的解释跟中观家不一样。我在此稍微解释一下。什么叫做自信？自信就是不共他法的特性，叫做自信。不共他法的特性，因为唯识的看法，一切法是由因缘生，唯识绝对同意。因为因缘生，它就有种种相，某一种因缘就会生出一个相，因缘改变，相就转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从阿含经时代起，他就说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。背后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条件因缘改变，它所显现出来的现象就改变。那么每一个因缘成熟的法相，它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关待于它所依赖的条件是不是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那么随着它发生，马上它就散坏。所以我们说指的自信，指的就是因缘成熟时它所显现，假说有那么一个刹那的现象吧。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它那一种组合的缘起不可能过去有，也不可能未来再发生。所以墨学我就把这种缘起呢叫做独一无二的缘起。可是这种缘起会不会驻留啊？一刻都不住，才说他生，立刻就灭，根本连住时都不可得。那你说自信怎么得呢？自信不能得啊，自信只能够用名言描述。所以墨学就创造了一个概念，自信是独一无二的。当他圆成熟的时候，他是独一无二的。可是他虽然不住，可以用名言去冻结他。就像你拍照，对不对？人跑来跑去，我用卡梅拉啪嚓一下一闪光，就在它独一无二的负片上面显现出一个影像，对不对？那个影像就是你拍照感应的那一刹那有吗？对不对？之前不是那个样子啊，之后也不是那个样子啊，可是它是不是留了影像？留在哪里？留在你的负片上面。当你在洗成相片出来之后呢，或者你不要洗成相片，你就把它po在网络上，它就是自拍啊，对不对？可以识别的一个影像啊。这个影像有没有特性？有啊，它拍的是张三就不是王老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用来讲它独一无二的因缘条件的那个法相，我们称它为自信。所以其实在唯识的用法里面，自信就等于自相。那个独一无二的因缘条件所显现出来的法相也叫做自信，约它的条件说自信，约它的法相，约它的显现叫做自相。这边也就是说，那么我们称为戒，记住哈，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刚才半个多小时，现在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们只谈两页不到。那么我们说布施也含六度， 持戒也含六度，乃至于般若智慧也含六度。那么如果每一个都含其他的，那么岂不这六度的每一个都跟别的一样吗？同意思吗？懂意思吗？如果好，我们讲五个指头，大拇哥不能离开手掌跟另外四个指头，食指也不能够离开另外的四个指头跟掌还有腕，对不对？那么每一个手指都一样，五个手指头都一样，乃至于我们所谓的手掌 palm 也一样，我们的手腕也不能够离开这个手掌跟五个指头，是吧？好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多，就讲这五个指头好了。五个指头彼此都要互相需要彼此，但是你可以说大拇哥等于食指吗？食指等于小拇弟吗？不能说等吧，因为大拇哥指的是这一段嘛。虽然这一段的像不能离开那个手掌跟另外五四个指头，可是我们说为大拇哥的概念就不是食指也不是小拇指头，懂意思吗？好，这就是我们所谓自信的意思。所有法彼此都有关系，但是你要讲一个概念的名字，那个名字有他要讲的那个概念性的存在，对不对？懂吗？就是这段存在。可是这段可不可以单独存在？没有办法，任何名言所要指的那件事情都不能够个别性的存在。你把这个指头砍下来掉在地上，它就是一块肉，带着骨头的肉。你说那它曾经是我的大拇哥，那是你的爱恋，你的不相舍离，你的执着，对不对？这个大拇哥留在你手上，狗不敢咬你，掉在地上狗就会把它叼去当骨头啃着吃，不是吗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背后其实有佛法要跟你讲的一个很残酷的事实，我们先不谈那个东西，回到自信来。自信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它完全就是指一个名言称说的概念，讲的不是实体。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，虽然布施乃至于戒还有般若都含摄另外的五度，可是戒的特色在哪里呢？本文就是问这个意思，戒的特色，戒的概念的特色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这么仔细的讲？是因为我很高兴有男孩子年轻的又敢看楞伽经、楞严经的人啊。那当然也不是忘了你们这些老头子啊。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去不要只是瞎子摸象啊，囫囵吞枣，就看看这些佛法的文字。佛法有他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、思考模式啊，慢慢的把它搞懂了，其实也不是那么难，因为它是毕竟是属于一千多年前的东西嘛啊，把它逐步搞懂了，你就可以知道，哎，其实你去了解古人思考的方法也蛮可爱的啊，慢慢的你的思考也会不是古人，但是你可以同理古人的思考。好，底下就问了，那戒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底下就回答了，所谓若略说，具有四种功德。功德不要讲成功勋哈，功德的意思其实就是，你需要做到什么表现？它是一种表现，它是一种能力，它是一种堪人性，它是一种特色，它具有四个特色。它具有四种功能，它具有四种长处啊，等等都可以说功德的意思。那么当知是名菩萨自信戒，如果你在三业，你的身语意三业能够表现出这底下四种特性、四种能力的话，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菩萨戒的特性。哪四种功德呢？何等为是？一，从他正受；二，善尽逸乐；三，患犯以还境；四，身尽专念，无有为患。第一，从他正受。他是指谁？请看辟训记。那个他是指啊，有智，他是有智慧的。第二，他有力，他有能力。有些人呢，有那个智慧，可是他讲不清楚啊。 有些人口条像我这么清楚明白，可是脑袋瓜没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能拿一个稿子我照念啊，他没有字，所以这边很合理吧。他脑袋瓜有东西，他又能够表达得很清楚，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呢，有字有力。那么与语言呢、表意能受能开，与表意就是你对于语言表达你的意见呢、意思呢，要有那个内涵的智慧，也要有那个清楚的表达力。那用这个语言的表达力干什么事呢？做两件事，能受能开。受就是说明啊，就是讲授啊，传授啊。那么开就是开示，开示意思就是说我会举我的经验给你看，对不对？我会表现给你看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受戒，不是要行住坐卧连搭衣都要开堂和尚陪堂和尚教你一步一步做吗？那个就是开示啊，很明白的一步一步带着你照着做，然后呢一边示范给你看，一边用口条嘴巴语言讲清楚说明白。讲的部分是能受，表演的部分能开啊。不是我今天如果要截一个手印给你看，我在这边截来学，你学得到吗？学不到。 你藏在袖子里面，袖中乾坤，我怎么看得出？除非我有天眼透视，对不对？你要传当然就是要捏出那个手印的样子让别人照着看。可是当然有人传是要用手摸进师父的大袖子里面去，摸他到底怎么样解手印的，摸完之后呢自己也在袖子里面自己急看啊，那是秘法的传承方法的某一种流派。好，我们不谈，这就是从他正受的意思。而且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必须是一个已发大愿的同法菩萨。请把已发大愿画起来。他发什么愿？他发四弘誓愿。他要有意愿教人，这个最起码嘛。他有能力可以教，可是他不愿意教，对不对？你就拿他莫可奈何，你也没有办法再怎么 A 他都不会教你嘛。至少他要有菩萨愿，最起码他要愿意教你这个人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不愿意教，你跟他求不到。同法菩萨，同法的意思就是说他具有你要求的那个法，他学过那个法。如果他没有学过，你跟他求法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所以他必须是有你所要求的那个法，他学过，他精通那个法啊。那么于如是等功德具足圣菩萨说，他具有以上这些条件，功德就是条件，具有以上这些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对于表达语言的能力呢，有字有力，他也能讲授，他也能够示范，他也愿意教我，他拥有，他学会过我所要求的那个法，具有底上这些功德，圣还不是普通人，他还学得蛮好的，对不对？他对于我要求的这个法还做得很不错的，所以圣就是胜过很多人。如果两个人，如果老师说啊，今天有妙老在这边，有我在这边，你听谁的课？听他的课。你会说他的乡音，那个山东口音我听不，每次都说嗷嗷诶诶，还什么东西你搞不清楚，那山东音啊。那你觉得我的口条比较顺，那你跟我乡音听我的，那就是乡音而已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挑跟你乡音，而且他的确在这个所要求讲的东西上的确是比较不错的。然后呢你就要怎么样摆出你弟子的样子，如法求请。如法就是按照规矩。哎呀，你说你要跟别人求了呀，你跟讲啊，不跟我把给你饿啊。今天你当然也可以这样子求法，可是我想你这样子求几个人会教你啊，对不对？那忙着要找在死之前把功夫交出去的师父或许会了啊，或许会了啊。好，这个是如法求请。然后呢授予境界，请你教我这个清净的戒应该要怎么样去思维，怎么样去抉择，乃至广说。广说就包括往后所有一切，这个叫做正受。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对象去学。请注意，这个对象不一定是人，它可以是人所写下来的法藏，就是像我们今天不是跟弥勒菩萨所写下的论学吗？ 对不对？妙老也不在，也不是我放妙老录音带给各位听，也不是我请弥勒菩萨来这边宣讲，也不是弥勒菩萨入我的身，用我的嘴巴讲给你听，不是啊，是用我这个娘胎出来的这个廖成宁的音声，跟我学习的经验，透过这样的文字宣讲给你们听的。你们不必当作那是我在讲解，你们可以跟弥勒菩萨从文本当中学习。文本当中还有韩金晶韩老的批询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你学习的对象，请注意哦。菩萨是指一切法，一切具有你能够求法的对象条件的因缘，通通都叫做菩萨。所以呢，翠竹黄花无不是善知识，只要你用心用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任何境界当中呢，哪怕是一举手一投足，其实都有无量意，问题是你了得不了得。好，这边指的菩萨所，为什么讲所呢？所在那个菩萨智慧功德力的所在，他活着就跟这个活生生的人学，他不在了就跟他的文字法藏学。如果他有传灯下来的弟子，我跟他的弟子学啊，都一样，你一定要从他整受。那刚才我们那位小哥啊，他说我在家里自学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啊，你拿本法本在家里学。所以我总是要问他说，你用谁的注解本？就他讲到法华经的时候，法华经我自己读，那就是他自己去解释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因为这是佛所宣讲的音声接近成文字，所以你还是直接跟佛学。佛是不是菩萨？当然是啊，因为他是示现菩萨行为我们宣讲，所以我们才有的学。这些都可以用任何一种媒介来去学到你要去学的东西，你必须要有个学的对象。你说我在那边胡思乱想可不可以？佛法不许。你说我阿赖耶识里面含藏万法，谁管你含藏多少法？你胡思乱想，佛就是不许。佛要许你，一定要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，闻一定要从他正受。你说那万一我遇不到好的老师，算你衰啊！你为什么没有修到三智识的缘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听他的？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跟他相应，于是你跟他学。你觉得不对了，你就走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你要留下来，乃至于听到完，都是有因有缘的，不会没有因缘的。佛法的看待是这样。那纵使有这种找错老师的风险，你还是必须要从他，但是要正受。纵使老师满嘴歪话，只要有一句一事俱记是正法，你就要受。善听者，哪怕对象是罗刹魔王，只要他有一事俱记的正法可教，你就要在堂下当弟子。同意我的意见吗？所以当然我们去选择善知识，可是什么是善知识？什么是善知识？中国人就讲过了，有状元学生不一定有状元老师啊。问题你要能够善学，所以这个是相关带的条件。因为佛就跟你讲四依止的条件，其中一个就是依法不依人，依的当然是正法，不是依着廖成宁这个人对他的解释。所以过去老人家就跟我们讲啊，如果两本经把一本经的两种解释有矛盾的话，谁都不要信，直接读经文，多读几遍，两种版本的解释就当参考就好。直到有一天你在你的生命境界当中，如来授手，突然你开窍了，你信你今天在生命境界当中用起来完全不会有错误的东西。但是请注意，佛法讲空性，就跟你讲无有定向可得，不管哪一次你做行得通，那不过就是那个因缘条件许你那样的做，另外一个时节因缘归零重来，直到你这个做对的事情连成片，不会给自己带来烦恼，也不会让别人损恼，自己跟别人都可以恶利，都得安乐，都得利益，直到这里功夫功德圆满为止，那个时候你就叫做佛了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完全很公平正道的事情。 所以第一个要从他整受，虽然有风险还是要这样的做。第二个，善尽逸乐，逸乐就是动机，你要抱持着动机，这个动机比较符合条件，第一个是善的，第二个是亲近。先讲亲近，亲近是不能有任何对价关系的，你不能看他是女的我不跟他学，你不能看他是比我矮不跟他学，你不能看他脸很丑不跟他学，你的心要亲近，没什么条件，只要他有正法，管他是一只猫我都跟他学，对不对？是一个畜生我都跟他学，这是亲近心。第二个要善，善妙老的解释就是跟大波涅盘相应。有人解释瑜伽，瑜伽我们刚刚讲过了，是相应的意思，跟什么东西相应？跟大波涅盘相应，才叫做瑜伽。跟阿猫阿狗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应，不叫做瑜伽。瑜伽不是叫你乱应呢、啊，要跟你的真实意，要跟你一切不产生贪嗔痴烦恼的功德相应的法，才叫做瑜伽。这就是善的意思，所以善可以解成跟涅盘相应。不要用条件交换，不要再向上取着，你要用这样子的动机，从出发心一直到你成佛为止，都要保持这个善尽的动机，又善又亲近的动机，去跟善知识学习。这两个是基本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第三个特色，泛以环境。我们讲过，受戒就要持戒，你要持得好，就会有犯戒的可能。犯戒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学戒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把戒又称为叫做学处。在哪里学？做得好的时候学，做不好的时候更要学。我两句名言，什么叫做学啊？什么叫做持戒？持戒就是八个字，错了就改，不会就学，保持这样子，你就可以让你的三业越做越得善巧，直到你能够跟空性无我完全相应为止，那个就叫做清净。所以呢，你受的戒，圣人打鼓都有时错，何况我们今天持戒怎么会不犯戒呢？对不对？好，于是呢，只要我们持了戒，有犯戒的因缘发生了，不是说那就要下地狱去了，犯了戒就要让他还回给自己一个清净戒体的状态。所以你必须要懂得犯戒怎么样还境，所以他就要有忏悔，乃至要重受种种的结魔法，你需要去学习，以及你要去学习将要犯还没有犯的时候怎么样避免不要犯，各种开遮持犯的止观善巧，你都要必须要广泛深刻的学习。好，就是犯，你犯了戒，你就要想办法让它让你的心情，让你的情绪，让你的这个智慧还回到跟空性相应的状态啊，不要在那边呢后悔啊，然后呢更生很多的烦恼啊。记住啊，在修圣道的过程当中，我最讨厌的心所就是悔这个字。还没有做之前，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掉举，犹豫不决。要做没有做的时候犹豫不决，做了之后呢又老生后悔戏后，这种人呢、啊、障碍圣道，做不下去，做不下去。可是不是叫你不知悔，悔要用对地方，用对时候。你还没有做犹豫不决，你还没有做你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呢？做了之后就可能对可能错，对了就说早知道就多做一点，不对了早知道不要做，你对了也烦恼，你不对还是烦恼，不是吗？做了之后的结果就是一种教材。佛法最殊胜的态度，一个老前辈教下来的法则，就是顺逆增上，顺境固然增上，逆境当然增上，